弟兄姐妹们，奉主的名向你们问安。当师母在大概是一个月前吧，微信我邀请我来做个分享啊，我就开始祷告啊，求神给我帮助啊，让我知道要该讲什么。我叫牧师师母为我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啊。后来神回应我是说，就把你的生命告诉大家啊，说今天早上我要借着这个分享，希望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更加的认识这位伟大行奇妙事的真神，也希望借着这个见证，这些见证能够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走出去传福音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福音的大能。首先我想介绍我自己一下，我叫叶才啊，我跟我太太大概是一年半前从 Peoria Illinois 这个地方搬到 Atlanta 来。其实我在1987年我大学毕业后就来这里边找工作，找了大概三四个月吧，我想找不到工作，我就跑到芝加哥去。后来神就带领我跟我太太到皮奥利亚那个地方来啊。一直以来30多年我们都是在传统的教会敬拜，是直到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认识了许牧师，我就跟他说我就来你的教会看看啊。结果我大概来了大概十一个月后我觉得是蛮不错的，感谢神啊，从来没有到灵粮堂，这是我们是第一次，就说去年去一次，来直到今天呀，感谢神啊。刚才我讲的这个我要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是福音的大能，我们来念一念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16节保罗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为此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好，保罗把因信称义的救恩写在罗马书上，他在这本书卷里讲到个人得救的基本道理，他指出全人类都陷在罪中，所以需要神的福音的救主，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当时的人把信福音当作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因为耶稣就是被人所轻视的，按罗马人来说更是羞耻了，因为罗马人他们征服了这个犹太人，说耶稣却是一个犹太人，罗马人若是相信耶稣就是更被人所轻视。说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57年，当时才正在做这个第三次的这个宣教的旅行，在此之前他已经到了很多城市他已经完成了2次的这个漫长的这个宣教旅程，把福音传遍亚细亚、马其顿、希腊等等这些地区，并且在各地建立教会。由此可见保罗的确的亲自经历了福音的大能。宣扬耶稣的信息是保罗一生的工作，也是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所以保罗不为福音为羞耻，这是因为这是真是神的力量将救恩带给所有相信的人。如果一个人要活出福音的能力，意味就是说他需要先讲这个福音， 并且要需要将神所赐给他的生命活在这个生活中。这表明这个人是相信这个福音是有大能的。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这个生活中见证他所宣扬的这个福音。福音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它不只是一个信息而已，它本身是在内是有大能的。保罗并没有说福音带来了大能，也不是对人的劝化，它就是大能，而且带有上帝救赎的能力。就是因为保罗绝对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有能力拯救人，所以保罗才会有胆量去传扬这个福音，否则没有人可以传福音了。我们大家来念一念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念。好，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很清楚的，他只传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信息，不用人的智慧或者是委婉的言语。因为一个人信主不信主是在乎神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人信主不在于你我，是在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大能。如果是靠人的话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有改变一个人生命的能力。在教会里有许多人非常喜欢听别人认罪悔改的这个见证，但是呢他们自己都不大愿意去分享福音。为何如此呢？在这里我会提出三个比较普遍的原因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借助一些的建议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克服这些障碍。第一，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怎样传。很多弟兄姐妹们怕在传福音的时候怕不知道说什么。这些弟兄们可能是因为自己觉得对福音理解的不够深刻，或者是平时没有去思考，所以在碰到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就是因此成为他们传福音的障碍。还有一些觉得必须要熟悉圣经，对信仰的各种问题都理解得很清楚后才肯去传福音，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教导或者是培训来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学习用自己的话解释或者是传福音，这样的话才会渐渐的帮助他们建立传福音的信心。大概在十年前有一天圣灵感动我要向一位朋友传福音。我不认识这位朋友，但是知道他是在同样的一家公司，当时我是在 Caterpillar 工作。他的朋友告诉我他快要过世了。当时我到他家的时候看见他家里放了一个很大的佛像，大概是有七八尺高。当时我心想糟糕了，我说神啊，你没有搞错，你让我向他传福音。他的家人就带我到我 进入他的这个房间里，当时 他就躺在床上，只有那个氧气筒来帮助他来呼吸，但是他不能够说话了。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好，但感谢神，圣灵就感动我，向他念了两节经文，就念给他听。约翰福音11:25-26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念这两节经文，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是因为人体死亡，人体死亡时最后的这个消失的这个感官功能是听觉。所以我在这次的经历中，从神那里学习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知道怎么样向临死的人传福音。由此可见，传福音是需要圣灵的带领。是因为圣灵参透万事。第二，不想传福音，因为这是牧师或传道人的工作，或者是觉得传福音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事，大家都在忙，无法有时间投入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求神怜悯你和改变你的想法，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你所相信的神。教会可以通过讲道、门训和祷告来帮助弟兄姐妹们慢慢发现自己的内心的盲点和问题，引导弟兄姐妹们，并且鼓励他们做出一些改变。透过这些努力，彼此读者劝勉，请求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智，帮助我们的眼睛专注在永恒的事上，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每一个灵魂的宝贵，将对灵魂得救的负担放在心里。最后，我们可以彼此胆怯的这个祈祷祷告，愿圣灵帮助我们在教会中建立一个教传福音或者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求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成为传福音的精兵。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只是撒撒种子而已。2017年7月份，我在芝加哥参加一个宣教训练班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问我：“你是不是叶才？”我是叶才，我说是。她告诉我，她和她先生已经信了主，并且现在要去传福音。她感谢我们的教会啊，20年前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三个障碍就是因为担心绊倒别人，所以宁可不传，也不要去乱传得罪别人。其次，福音本身是使人反感和抗拒的，是很自然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先为对方祷告，让圣灵来工作，等到时机熟了再向他传，因为传福音应该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我自己通常的做法就是先把福音的对象记下来，然后为他的救恩做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忠心， 而且相信神的大能，也要坚持下去，才会看到结果。我唯有父亲祷告了19年，我只有一次跟他一对一来分享福音，后来他就相信了。我也为我母亲祷告了30年，我的母亲的背景是拜观音的，一直以来我跟他传福音，他就不听。他是跟我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但是呢，在3年前他信主了，看到他们信主后有了新生命，我觉得是很值得的。10多年前有一次在一个青年营 youth camp， 我与一位牧师谈起他父母亲未信主的事，他对我说，他父母亲信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就用我父亲的这个信主的经历分享给这位牧师，然后我跟他说，我会为你父母亲的信主祷告。我开始就为他父母亲的救恩祷告了几年，然后我就把他们忘记了。7年年初，这位牧师给我一个电子邮件，说他父母亲在新年的时候受洗归向神，他谢谢我为他父母亲信主的信主代祷。我对他说，我只为他父母亲祷告几年，然后就把他们忘记了。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带领他的父母亲来归向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你们的祷告，因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教会已经这么多人来敬拜神，我们还需要传福音吗？科学也这么样进步了，我们还需要传福音吗？教育也越来越普遍，许多人都有高深的知识，我们还需要传福音吗？当物质文明越来越丰富，大家都丰衣足食，我们还需要传福音吗？当生活已经很富裕了，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吗？有这个需要吗？为什么我们在这21世纪这样先进的社会里，科技也这么样发达，我们还要需要传福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严肃地对你们说，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要把天国的奥秘带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会以下5个重点来与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第一个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教会把福音带给每一个人，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立定了他的旨意，要人借着基督来归向他。神要借着教会，就是借着你跟我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完成拯救罪人的计划，然后借着他的教会，就是借着那些曾经经历福音大能的人，再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所以传福音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不可改变的，他的旨意是永恒的。 除了上帝的，除了上帝自己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上帝的旨意更大。因为也就是因为有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才有创造的工作，有了创造的工作以后才有救赎的工作，有了救赎的工作后才有差遣人传福音的工作，也有启示真理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从上帝的旨意引出来的。既然上帝的计划一定要完成，有一些人有一种有误会，说有些人误会了拣选的道理，也误会了议定论的道理，所以他们认为上帝既然已经计划好了，已经议定了，我就不需要去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灵粮堂礼拜堂在建造以前已经通过了各项的计划，难道计划以后就不需要动手去建造吗？建礼拜堂就需要大家一起同工来把整个计划实行出来，那完成后我们是不是在这里一起能够敬拜神吗？上帝的议定计划和拣选就是要照着他的心意去行，所以上帝的议定不应该成为我们懒惰不去传福音的借口，也不应该当作我们不为主工作的原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无论是先知的预告、使徒的解释、信徒把信息传到世界各方、各族、各民、各国中，这些程序都是要把上帝的计划一一的彰显出来。所以传福音应当是一个火热、应勤、顺服并且依靠圣灵来做的一个事工。上帝用传福音来成就人的计划，上帝借着差派人向人传福音的方法是要使万人都要被他所拯救。那么为什么上帝只借着人而不用天使传福音呢？为什么上帝不使用大有能力的天使，遵循他命令的天上的灵体来传福音呢？为什么上帝偏要用悔改后的罪人去传福音呢？原因是天使从来没有经历救恩的资格，也没有经历救恩的职位和经验，所以没有办法传福音。但是这是神给人的特权，既然是神给每一位信主的人的特权，为什么我们不去使用它，浪费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所以神的旨意是要借着我们向人传扬他的救恩。30年前，神带领我跟我太太从芝加哥搬到 Peoria 去，在那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开始福音的工作是向一批台湾来的这些大学生。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有一间大学叫做 Bradley University，这些台湾来的学生都是在读 Master Degree 的，但是因为他们这些学生英文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是采取用英文查经的方式来吸引他们来， 并且希望能够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从来没有带过茶巾，神就这样带领我学习开始向人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学习 的过程，属灵成长的一个生命。开始的时候学生蛮有兴趣来参加茶浸，后来学生就慢慢的不来了。那时候我很灰心，我很想放弃，但是神就借着使徒行传14章19节、19节21节来对我说话，基本上是讲到保罗被石头打，然后隔天又回去传福音。基本上神就对我说，你不要放弃，就这样坚持下去。后来不少学生开始信主，过了两三年后再没有台湾来的学生在那里念书。但很奇妙，却有一批从大陆来的学生啊，我们还是继续用同样的方法来吸引他们来认识神。有一些学生开始认识主，然后他们也开始到美国人的教会去敬拜，并且在那里受洗。第二点呢，是主耶稣差派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来念一段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经文。我想无所谓，我就念吧，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可能是没有打出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神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一个总统只能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政府，但是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我问问大家，谁比较有权柄？是总统呢，还是耶稣？当然是耶稣吧。所以从这个经文看起来，是主耶稣亲自的差遣我们出去。如果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差遣我们出去，而且刚才我们念出来的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这个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就应当要做出一些行动而去出去传福音。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去传，因为这是上帝的差派。上帝的工作是不能等，不能忽略，也不能够轻看的，所以我们要遵照上帝的旨意去传福音。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凡顺服基督差遣去传福音的人，就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2017年8月，我与我太太路过亚特兰大，基本上是来看我们的朋友。就在这次中认识了一个姐妹，她邀请我去 Gwinnett Hospital， 古内医院去探访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在检查身体的时候，突然间医生跟他说，你不能够 出医院了，你一定要留下来，要动手术。其实他就动了一个心脏的手术。这位姐妹跟教会的弟兄跟我一起去探访他，所以他们就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嘿，你的手术怎么样？痛不痛？麻醉药管用不管用？他回答说，不管用，痛得我要命。就在这个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在他这个床边把这个福音的内容清清楚楚的告诉他，然后就做了一个节制的祷告。这是主差派他的仆人去拯救一个罪人。第三点，福音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很多人会问，耶稣是唯一的救赎的途径吗？我告诉你，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外，没有别的救法。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外，再没有拯救的能力。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再没有别的救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虽然人类的文化越来越进步，哲学教育越来越发达，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类心灵的空虚和人类道德的问题。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上帝没有用别的方法来拯救人，他也没有预备另一条路使人回到他的面前来，也又没有用别的道理使我们明白怎样回到他的面前，就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没有别的路，所以我们就只有照着这个方法传福音。虽然文化有伟大的理想，教育伟大的方法，人间的哲学有许多伟大的内容包含在里面，但是这无法产生拯救的功能，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人的生命，或是带给灵性永恒的盼望，更不能使人的罪得到赦免，也没有能力重生人的生命。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超越文化、科学、哲学、道德和宗教，他的救恩是超越所有一切的，这是上帝拯救人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有一位伯父，他的两个孩子和太太都信了主，十多年来在我们的传气当中一致的跟我们争辩的题目包括哲学、文化、道德上的争论，甚至有时候吵到我们也觉得很尴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经过多年的祷告，圣灵在他身上的动工，神让他慢慢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就到他家去探访他，再把福音分享给他，最后他愿意的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后来在我们的教会受洗。 还在我们的教会做一个见证。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吗？我还记得我们的教会有一对夫妇曾经对福音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们这么说，为什么你们常说耶稣是唯一的真神？难道你们所信的神才是真神吗？难道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他们所信的神都不是神吗？很明显的，他们一直在抗拒这个福音。过了不久，太太在这个医生身体检验的时候，知道自己得了这个晚期的卵巢癌。当时他的老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劝他去信耶稣。有一天，我和一位姐妹到他家去探访他，把福音分享给他。最后他也做了这个节制的祷告，感谢神的怜悯。后来他们全家都信了主，过了一年半后他就回天家。说神的救恩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第四点，神爱世人，神的爱是不保留的爱，是要白白赐给每一位相信的人。神的爱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更新生命，使人活得有意义，有盼望。神爱世人，这是传福音最重要的理由。因为神向着一个迷失破碎的世界彰显他伟大的爱。当然这个爱也赐给了我们，因此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分享神的爱，这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要传，要分享神爱的信息。因为基督的爱是不能一人隔绝的。我们来念一念罗马书8:37。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没有一件事情 ,nothing, 可以让我们一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事情，其我所知，神在皮亚拯救了不少人。其中一位从大陆来的伯母，大概还不到70岁，他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他的女儿和女婿都是信主的，但是他们是去美国教会敬拜。这位伯母生病时，他的女儿和女婿都不告诉他生了什么病，其实他是得了一个晚期的胃癌，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多久。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一个负担想去拜访他。当我跟那个弟兄去探访他的时候，我们就把福音分享给他。当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流泪。他说将近40年的时候，唐山大地震前一个晚上，他被叫回北京，所以他就逃避了这个大灾难。神一切的拯救了他，让他能够活下去。当天晚上，他与他先生一起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大概6个月后，我在办公室收到一个电话，这是他女婿打来的电话，叫我快点去 那个 hospice， 就是那个临终关怀院或者是安灵照顾院，为他的岳母祷告，因为知道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过两天后他就回天家了。这是2015年五月份的事。有一对夫妇，他们是住在伊利诺大学的选配江滨城，离开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100英里。有一天，先生突然中风，被送到医院，昏迷不醒。5天后，医生告诉他们家人，他们不能够做什么。后来，这位先生就转移到我们这个这里的医院来。先生一直昏迷了23天，后来就醒过来了，但是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恢复。我不认识他们，神却感动我去医院去探访他们，一共探访他们2次。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有机会简单的把福音告诉他太太，我就离开了。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告诉他太太，他们全家需要来信耶稣，我就鼓励他来信主。他太太回应我说，要等他先生身体恢复后，然后他们就会去教会。我对他们说，你不需要等到你先生恢复身体后才去教会，你现在就可以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他就回应我说可以。就这样，我就带了太太做了一个节制祷告。然后因为先生能够讲话，但是讲不出声音来，我就透过他太太跟他先生沟通，他先生也愿意来接受主。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爱我们每一个人，就让我想起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说的一句话，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第五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我问一问大家，你们预备了好没有？我再问一次，你们预备了好迎接主吗？ Are you ready? 主快要来了，也许是在我们这几年内他就会来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必须施行审判和行公义，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我问你，你准备好没有？有没有竭力做一个无愧工人或忠心的仆人？圣经劝告我们要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许悦，做无愧的工人。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所使用的工人，所以我们要听他的吩咐，在神的工作中不要偷懒，不要闲玩，要守住自己的岗位，要把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圣工做得好。将来神要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那些不忠心不竭力的工人一定要受亏损或羞辱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说了一个比喻，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 我就简单的讲，他是给了三个人，一个是五千两，一个是三千两，另外一个是一千两。就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问这三个人， 你有没有当我给你的这个恩赐，就是基本上是恩赐，做了什么？当然五千两跟三千两的都好好的服侍神，所以神就祝福他们。那个没有做什么的，神反而骂他。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当我们等待神国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要为他做工，因为机会不是常常有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来服侍神。我记得大概是一年前，我在那个延爱活动中心讲道，就是那一次罢了。我基本上是分享耶稣基督的信息，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大家都知道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延爱活动中心很多都是老人嘛，对不对？所以我复召的时候三个信主，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再有机会的能够有来往，因为再没有这个机会给我去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的意思要带出来，就是说不要以为机会天天都有，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但是趁着我们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使用，让神借着神我们来服侍他。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愿意做主的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吗？不要做旁观者，要有行动，并且要做一个忠心的传福音的使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愿意来顺服他，要成为主所祝福的器皿，使万人能够蒙福。我再来提醒大家，在我还没有来之前，我在网上去查亚特兰大到底有多少中国人。那时候是2017年的时候，他有至少14万，教会只有大概10间10来间罢了。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教会通常不大，你想一想，多少万人还没有信主，我们有这个责任，你我都有这个责任，要把福音带给中国人。相反的，韩国人教会有200间到300间 OK， 韩国人的人口只有大概10万、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把福音传出去。不一定要去柬埔寨，但是说至少在你这个地方，我们要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有些人牧师根本没有这种机会跟他们接触，但是你们可以跟他们接触。求神帮助我们。在整个生命的旅程中，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生命是这么渺小。其实生命不在我自己的手中，乃是在神的手中。最重要的，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愿主来帮助我们，愿主来祝福我们大家。好，我的分享是在此为止。
谢谢 Steven 给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挑战。我是感觉他讲到亚特兰大有这么多的华人，而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在主里面享受的真正比例还是很少，所以这也是摆在我们前面的一个看起来是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是感觉人是需要有使命感，圣经中说没有意象就会犯事，没有意象就会犯事。福音其实没有那么难，我听 Steven 他来的时候说，他说他神怎么改变他之后，他就很想跟人传福音，他一生也带了几百个人信耶稣。正是因为他有心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做，神就把那个得救的果子好像一点一点加添给他。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像 Steven 分享一样，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并不是一定要高深的学了很高深的知识可以把它才能来传福音。福音就是一个生命的大能，福音是生命的大能。我读一句经文给大家听这节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第61章，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教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里面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教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当你传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困难？当你今天出去到 mall 里看到一样东西很昂贵的，现在 90% off， 可能你自己当然马上就买了，回来以后赶紧就传好消息出去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分享。神让我们高我们，他这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高某的对象，成为神的器皿。当神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用他的恩膏真的把我们从淤泥中提拔出来，在我们的生命中一次一次软弱的时候，神一次一次把我们从那些沮丧之中、困苦之中可以提拔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福音没有很难，也没有说是一定要到外面去传福音，就在我们的周围，只要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真的就可以看见在我们的周围，其实在那一个很美丽的外表下面有很多很有需要的人。他们可能外面可能很好的，你好我好，但是在他们的里面之中，真的是圣经中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其实外面看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不管你有钱的人没钱的人，不管你家里真的是有多少的儿女或者是空巢的，其实我们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耶稣看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看不出来他外面外表上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需要，对不对？他也是只不过来打水一样。但是耶稣知道他里面的需要，知道他曾经有过5个丈夫，现在跟他住在一块的还不是他的先生。耶稣可以透过这一些生活中的需要，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喝地上的这个水，我们灵里还会枯竭。不管你今天可能赚了多少钱，不管你今天拥有多少的家产，这些东西都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的心。只有在神里面，耶稣所说的 凡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生，永流到永生。不仅我们自己可以得到饱足，而且可以满溢出来，满溢出来。所以我在讲，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一首，它叫说我愿意去，是吗？哦，我愿为你去，我愿为你去，我愿为你去。歌词已经打在上面，他这里就讲到说，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传福音是神的大能，不在乎人的口才，不在乎人有多少的知识，也不在乎你有多少 convincing。 其实反而相反，当一个人去跟另外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跟他辩论，可能你赢得了辩论，但你赢不回一个人的灵魂。福音是神的大能。有一个人跟 Spurgeon 开始辩论，到底有没有天堂地狱，你指出来给我看一看。对啊，斯布珍他就没有给他，真的是跟他辩论，他只是很简单的问他一句话，你相信有什么？我当然不相信了。那你不相信我可以真的是奉神的名咒诅你吗？哇，那个人一听吓坏了，真的是他当场就回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当一个传道人说，你可以真的是让我用神奉神的名给你咒诅吗？他当场就吓坏了。他那天回到家里，真的跟这位看不见的神第一次好像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跪在那里跟他祷告。其实他那一天晚上就重生了。很简单的一句话已经触及到他灵魂深处，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肉眼所能看见这个肉体的活动，我们真的有一位看不见的神，而我们的灵魂真的可以借着信心抓住这位神。求神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就像彼得所说的，有一种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说里面就那团火会一直会那里往外冒，让我们会忍受不住，以至于像保罗所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一种里面有一种 compassion 在我的里面，就像有一种 urgency， 看见一个人往地狱里面走去，看见一个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里面就是有一种怜悯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发生。是的，我是已经蒙了重生，进入到神的国里，我可以在神的国里享受神儿女自由的名分，但我周围的亲人呢？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也求神借着圣灵真的是来恩膏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首先在这个地方就是来遇见神，就是来遇见神。你知道吗？我们来到这一边，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要遇见神，对不对？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真的来到这个神的殿中，愿意在神的同在里面亲眼见他。我们得见神，就像摩西在山上一样，他整个脸就发光了。他来的时候是一个样子，但他走的时候是完全的另外一个样子。求神用圣灵跟火为我们施洗，让我们可以充满天上的能力，让我们都可以见证这样的一位神是真实的。也借着这样的机会，还有两个礼拜我们就会有中国的新年聚会，借着这个机会可以去邀请弟兄，其他你所认识的亲朋好友，让他们来，就像安德烈所做的，他就去找他的朋友说，你来看看，你来尝一尝就知道了，让他们自己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信靠他的人有福了，信靠他的人有福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诗班会带领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我愿为你去。哈利，
曾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 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请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感到神真的在呼召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管今天你存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到这个家神的家里面，不管你现在肩头所负的重担是怎么样，但是神要借着这个福音，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来品尝到他是那位可以让你经历的神，他离我们不远。他离我们不远，神在呼召我们，把一切的重担交在他那里。神说，你们要将一切重担交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们，因为我顾念你们。所以接下去的时间，敬拜团会继续的可以带领唱这首诗歌。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是感受到在你的生命中真的已经感受到 dry，不只是我没有能力出去传福音，而且我真的是感受到好像我都被一大堆的重担压身，我没有办法，好像真的是能够向周围的人来说，因为我连自己都好像深陷在虚拟之中。神要借着今天早上的信息让你提拔你，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做好了才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邀功说你看我做得多好，而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圣经保罗所说，我不夸我的刚强，我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在什么时候软弱，神的能力就什么时候可以流经我。所以我们真的现在接下去的一些时间，我们会 open 讲台，如果你真的是感受到在你的生命之中需要被神重新的点燃，重新的眺望，或者你感受到在你的肩头的重担已经没有办法能够让你胜任走下去，神说今天是一个机会，因为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上帝的大能，不只让我们头脑知识有这样的一位神，而且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今天在一开始唱诗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迫不及待的要在这里当中要遇见我们的一些人，要让我们真的成为生命就像一个点着的火把一样。神看顾我们，圣灵不断地在暗中用它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点燃的火把，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如果你也需要今天在这个地方需要真的是过来求神，真的是让你知道怎么有智慧可以来传讲这样的福音， Steven 也在前面会为你祷告，好不好？我们接下去的时间就可以自由，如果你想去吃饭，你就后面的真的是安静的走开，我们就在这里。如果你想来在这边敬拜神，欢迎前面讲台是为你 open。 主耶稣，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谢谢你在你的家里面。主，我们真的是说我们灵魂不再需要躲藏，我们也不再需要伪装，我们就真实的存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今天在这里，因为你在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可以使你们得到安息。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当你真的是专眼一看，真的看见的，主，你看见的就是那些有需要的灵魂跟肢体。主，你满有怜悯，满有恩典，你没有把我们不能承担的责任放在我们的身上。主，你今天你说担子是轻省的，求你今天真的是大踏步的在我们当中来运行，真的是拿掉我们肩上缠累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可以全然的释放， 就像被射出去的箭一样，主充满着你自己的能力，因为你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这不再只是一个义务，而真的是从里面迸发出来一种爱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向世人见证我们的神是真实的。谢谢你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